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们千万要记住，那是事实秉证的时候。那就是说，那一个时间，神的百姓对神不尊重，常常自己出头。但是我们一定也要掌握着那这样一个事实，以色列人一般是情形是这样，他们在这个一般的情形的里头呢，常常就分成一个小段一个小段，那个一个小段呢，是神的怜悯特别领导他们，让他们在那个事实秉证的那个时候，在那个人的心偏离神的时候，他们受吸引回到神的面前。在路德记的大概应该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边，来让我们看见神在他的百姓中间所做的事情。如果我们严格的来看呢，除了弟兄姊妹们所交通出来的好像是个人跟个人在间的一些事情以外，你能看到神的永远的旨意透过路德记来向我们说出，神在他所拣选的人的中间，不管他们在神面前走迷的多远，神总是等待他们，神也总是在他们迷失的时候就让他们看到怎么回到神的面前来。我想弟兄姊妹们，你读路德记的时候你要记住这一点，不要把它并到四世纪里头去，因为我们读四世纪就留下一个印象，整个以色列都完了。但是感谢主，一小段一小段一小段，神总兴起很少数的人，他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来寻求神的喜悦。那么从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事情，我想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到，他们从摩亚地回到迦南的时候，第一章末了就说那是正是开始割大麦的时候。第二章就给我们看到，他们那个时间不仅是割大麦，大麦割完了还收割那个小麦，那也就是说那是一个非常丰收的年代，和前一阵子他们所遇到的呢有个显然不一样的光景。如果是早些年神让这个事情出来，我想亚比米勒就不会跑到摩亚地。但是神是这样的安排来显明，在路德记的里面神向世界的人来说清楚神在人中间要怎么做，不仅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怎么做，神在全地的人的里面神都怎么做。我想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过的事情我不重复，我特别就让弟兄姊妹 留意到一件事，路德到了摩亚地的时候，他你看到他还是很安静，没有什么特别的动作，因为从波阿斯的口里头就印证了这个事。弟兄姊妹你也有个印象，波阿斯在那里在印证他一件事情，他到了迦南地以后是很安静的在那里，对少年人对老人他什么都没有去沾上。我们感谢主，现在我们就又要问这个问题了，在生命记里头不是明明说出摩亚人还有其他的几个民族是不能进入耶和华的会的，现在在路德记里头你看到神在那里做了一个相反的事，是不是？表面上看来是，但事实上呢，神在那里去上人发表一件什么事？背逆神的人 虽然是神会不纪念他们，但是他们如果摸到神的心思，按照神的那个安排来行走，他们还是会被神收纳的。那这个路德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事情。你说那这样神做事有规则没有？这边就说你不行，这里又好像开了一个门，行。那究竟行还是不行？那这就牵连到神的救赎旨意里面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法则。那个法则是什么呢？我一提弟兄姊妹们，你里面就知道，就立刻就领会了因信称义。他怎么能在神的面前得蒙纪念呢？不光是对他的称赞，是他生活里头的一个表现。但是如果光是凭着那个表现，神能不能收纳他呢？不能。但是他一到迦南地，透过他那个表现，就反映出他里面对神的那个拣选。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那个，拿俄米对他说：“你看，你嫂子已经回到本国去了，回到他所侍奉敬拜的神去了，你怎么不回去呢？”你看路德说那几句话，我们上次弟兄姊妹们都说了蛮多了。你不要逼我回去不跟随你，我死也要与你在一起。我跟随你，不是因为你是我的婆婆，当然有这个感情的成分，但是更重要的那个点是什么呢？我从你身上领会到有一件事，所以我就上来决定了，我跟你出去。最更基本的那件事是说，我就要拣选你的国，我同时也拣选你的神。那弟兄姊妹，当我们一抓到这一个点的时候，你就留意到神对以色列人呼召的时候给他们的那个责任。那个责任是什么？做祭司的国度。那神要让这些人做祭司的国度，要叫其他的人，你看到以色列人，你就要知道要寻求神。那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是在两个事实里头翻来覆去的，一个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活得对，那么神就让他们丰丰满满的享用神的赏赐；另一面呢，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活得不对，那么神呢就给他们管教，给他们一个矫正，为要把他们带回他们该站那个地位，就是做一个祭司的国度的这一个知识上面来显明神的自己。那现在来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事情很有意思。我们感谢主，你要是看他那个整个的事情的发生过程，好像很简单，但是也蛮复杂。但是我们不看那个事情本身，我们是看神做工的那个法则怎么显明在这些人的身上。你刚才我们再次提到路德要跟着拿俄米回去的时候，那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认识以色列的神和以色列的国，然后再加上他跟拿俄米的那个人和人的感情上的关系，就让他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是什么呢？按照路德本身来说，他就成了一个得胜者。同时一个得胜者历史上一直给我们看见是少数，路德是在少数人的中间显明了他要做一个得胜者，反映出以色列人当时都还在神的管教里头回转过来的时候，他们仍然 有当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拣选得胜者，因为在往上面我们就看到，在波斯和波斯那个家里面，你看到这一批都是敬畏神的人，但是是不是全以色列都是这样呢？那弟兄姊妹又要记住了，事实秉证的时候，因此你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你看到问题出来了。那么我们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件事情，当路德在波斯的田里头收拾麦穗的时候，波斯出来，他一了解到这个事情，他就一面是告诉路德，你就在我田间里面拾取麦穗，不要放别的地方去，另一方面就是吩咐他的仆人使女，你们要好好的带这个路德。为什么呢？我们感谢主，就是因为因信称义的那一点，让路德来到以色列人的中间，他整个的身份改了。你留意这里有一句话，十三节，路德说：“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这是说出这个他在波斯田间所受的那一个接待。那这个接待是根据什么来呢？是根据他在神面前所做的那个拣选。如果我们在等到第四章里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事实来印证这个话。而这个话呢，也就是回应刚才我们一开始就提到，原来波亚人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现在呢，首先在第二章就看到他蒙了恩，如果到了第四章的时候呢，你更看见一件事，他进了家。进了谁的家？波斯的家。从大树开始说，进了以色列的家，喏，这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因信称义，让路德从一个给弃绝的外邦人，整个身份转变，成了神家里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这个是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们所该留意到的一些比较重点的问题。从大概一般来说，我们可以说一个外邦人，或者说就是与神没有关系的人，怎么回到神的眷顾的地上。但是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弟兄姊妹都很清楚看到了，因为就最末后的时候，你就看到路德这一个选择，不仅是进到神的家里，还进到神的那个永远的旨意里。他末了，路德记的末了，就是用一个家小一个一小段的家谱来发表的。这个家谱发表出来的最重要的目的，是引出了神的儿子到地上来成为人的那一条路，在神的子民中间给打开了。虽然那个过程很复杂，也有这经过很许多的那个曲曲折折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路德记的圣经最末了的时候，没有说什么，就是说路德嫁给波阿斯以后，就生了这个，生了这个，生了这个，然后就说的，就生了大卫王，哦，就说出了他是他的高曾祖母。你说引出了大卫王有什么了不起？那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就很清楚的看到，他不仅是成了大卫的后裔，那用马太福音的话来讲是成了大卫的儿子，同时呢，也因着他这样的因信的 选择把它连上亚伯拉罕跟神所立的约。这个约是一面是固定以色列人那个祭司的国度的那个身份，同时呢也带出了神那个救赎的恩典，让人看到尽管人的外面怎么的堕落，只要我们的心思向神有一个回转，神所定规的那个因信称义的果效就显明在他们的身上。我们都是这样子回到神的家中，我们是在感谢主。我想我在第二章的里面特别给弟兄姊妹多提一些话，就是你看到事实秉证的时候，有些人蒙恩，这些人怎么蒙恩呢？因信称义。我们感谢我们的主。